计划、目的和追求，甘坚信。第三章，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诗篇127:1，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在我服侍50多年当中，诗篇127:1始终是我建造生命的主要经文。在我做任何事情之前，我都要确定耶和华是居住其中的。注意，在这节经文里，他们的确把房屋建造起来了，房子建起来了，不错，但是他们却是徒劳一场空，因为主没有居住在里面。很多时候，我们的服侍所做的事是好的，但是它根本不是主的计划，只是人的计划而已。诗篇127:1，不是仅仅指的建造房屋。当然，在自然领域里，无论你做什么，要是主不在其中，它必定失败。但是圣经在这里也是谈到属灵的事情。无论你要为主做什么，先问问自己，这是神的计划吗？记住，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你可以建造起整幢高楼大厦，但是却没有一点是来自神的计划。这节经文指出，因为不是神的计划，人们枉然劳力。所以，无论你做什么，一定要有神在其中。在你开始建造之前，先去发现主的计划吧。人们容易偏离神的计划，传道人们尤其会因为一些似乎是对的、好的以及合情合理的事而大受影响，从而偏离了神给他们的计划。但是，如果神没有告诉他们做那些事情，那就不是神给他们的计划，那么他们最终以追求错误的计划而收场，这样他们就丧失了神的丰盛的祝福。比如在1979年10月1日，按照主指引的方向，我们开始在瑞玛校园中设立医治学校。这么多年来，人们来到这里得到医治，我们有很多奇妙的见证。在这些医治课程上，我们有一个传统，就是开始总是先有着人领我们唱歌。很多时候我们花45分钟单单唱歌和敬拜主。有一天，当我去医治学校时，主对我讲话了，这声音太真实了，好像有人和我肩并肩走着对我讲话。主说，这个聚会的目的是什么？我回答说，这是一个医治聚会。是什么样的医治聚会？啊，我们教导患病的人怎么得到医治，我们教导其他人怎么服侍病人，使他们得到医治，就是这个目的。这么说来，主对我说，这不是敬拜聚会了。不是，我说，这不是敬拜聚会。那么就不要试图弄成敬拜聚会，只要唱几首歌，使人们能够参与进来就够了，然后直接进入你的教导。所以我们就停止了原先运作医治学校的方式，我们按照神的计划去做。我们大约唱歌赞美15分钟，然后直接开始教导。在运作医治学校上，我们失误的地方还不只是敬拜这个环节，我们的服侍不知不觉地挪移到辅导人们这个领域了。最后，当我们建起了一个建筑，起名为祷告和医治中心，其中设置了咨询辅导房间，人们亲自过来或者打电话寻求各种各样的辅导，婚姻上的、经济上的、属灵上的等等。过了不久，我们可以感觉到有些事情不对了，似乎我们在穿着袜子洗脚，所以我们就祷告，我们夫妇以及和祷告医治中心的带领人一起祷告，我们请那些固定的在瑞玛聚集祷告的人一起为此祷告。在这个祷告聚会期间，一天晚上，正当我在讲台的一把椅子边跪下时，主对我讲话。他说，你已经讲雅各书5:14和15节很多年了， 你是否注意到他提到祷告和医治，而不是祷告、辅导和医治呢？当然，我们教导人们神的话，我们每天的课程上就是用道教导医治。但是主对我说，你回头看看这个楼的名字，写的是祷告和医治中心，而不是祷告、辅导和医治中心。我根本没有让你做辅导这方面，是你自己加上的。然后他对我说了以下的话，他说，除了你自己羊圈里的羊，你不要为任何人辅导，你可以为你的雇员以及这个学校的学生辅导，因为这是你的羊圈，但是不要给其他人辅导。如果其他人需要辅导，他们理应在他们自己羊圈中得到辅导，如果他们没有羊圈，那恰恰是他们的问题所在。我们为教师而感谢神，为传福音的感谢神，为使徒和先知而感谢神，但是我们还需要牧师这个职分。牧师就是牧羊人，牧羊人和羊住在一起。当我出去举办聚会的时候，我鼓励人们，把你们的十一交到自己所属的教会。圣经教导我们要交十一和奉献。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可以给我奉献，但是你们要交十一给自己的教会，让你们自己的教会运行下去。你需要牧师，我们在生活中都可能遇到危机时刻。有些时候可能你或者亲人朋友住进医院，你可以给我们办公室打电话，我们会为你祷告，因为圣经教导我们要祷告。但是我无法去医院看望你，我做不到，但是你的牧师会去医院看望你。也许你没有一直坚持参加你所在的地方教会，或者在经济上支持他。实际上，如果那个教会仰赖你的支持，他早就不存在了，早就破产了。但是如果你给牧师打电话，他会赶过去为你抹油祷告，而且在你需要的时候陪在你身边。你的一些亲属也许去世了，神没有说我们永远会活在地上。你也许需要有人陪着你，你不要给我打电话，因为我去不了。或者你的家人需要到教堂举行婚礼，你也别给我打电话，也别给任何一个电视或者电台传道人打电话，因为我们无法到场为他们主持婚礼。当地教会牧师会处理这些事情，这是神为地方教会设立的计划。但是关于我们的祷告和医治中心，神另有一个计划，而我们需要跟随神的计划。所以在这个事情上，我们必须符合神的旨意。我们取消了我们羊圈以外的辅导。另外一个领域，我曾经偏离了神的计划，是关于我们每年一次的帐篷大会的形式。很多年前，我开始在陶萨市的谢里丹神召会基督教中心举办聚会，整个屋子可容纳人数不超过800人，我们通常会有400人固定参加聚会。到了晚上，他们自己教会的人就会涌来，挤满了屋子。我曾经在这个教会开过特会，就是说我借用他们的建筑来举办我自己的聚会。一天晚上聚会时，我让自己吃了一惊。当我从我的灵里说出一些话时，总会让我吃惊。我说，这个夏天我们将要举办信心研讨会，而且要举办室内帐篷大会。神说我们要开创一个。说完之后，我就环顾四周说，谁在说话？我竟然发现这些话是从我嘴里出来的。我是受感讲话，这是我从未在脑子里想过的事。这话直接从我的灵里冒了出来。有时我被圣灵感动说一些话，我妻子或者其他人告诉我说了什么，我会说，我没有说过，我比你们更清楚。你的确说过，他们坚持我说过。我回去一听聚会录音带，哈，千真万确，我真的说过。这里我要说的重点是，主告诉我们他对帐篷大会的计划和目的，所以我们开始着手举办信心研讨会以及室内帐篷大会。 三年前，主又向我讲到帐篷大会的事，因为我们不知不觉地从他的计划和目的上飘到别处去了。当时大约早晨三点钟，我正在祷告，主对我说，当我告诉你要开始信心研讨会和室内帐篷大会的时候，我清清楚楚地告诉你，上午的聚会是一场信心的教导，下午的聚会是交给圣灵来带领，晚上的聚会是帐篷大会。这是神的计划，但是后来因为这样或者那样的原因，我们不加思考的就替换成自己的计划，我们变成让不同的教师来教导，任由他们选择要讲的主题。年轻人不明白帐篷大会，一些老一派五旬节派的人才会明白，实际上名字就是由老前辈们传下来的，他们从四处聚集来，在空地上搭起帐篷，他们赶着四轮马车，车里带来了人吃的食物和马吃的草料，他们在地上搭起帐篷，直到整个聚会结束，他们一直住在帐篷里。而在现今时代里，我们都如此匆忙，人们来到教会待上30分钟就急着要退场了，现代人的这种方式不能称为帐篷聚会。帐篷聚会就是有一段时间让人们聚集在一起享受主的事情，只是在主的同在中放松自己的身心。我们放下工作和一切分心的事，单单的允许圣灵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主又告诉我帐篷大会的目的之后，我们立即执行他的计划。我们重新找回了他的计划，不是我们的计划，也不是任何其他人的计划。有一次，一个牧师告诉我说，我试图找到建立我的教会的计划，我乘坐飞机遍访全国，中间到底花了多少钱我都没数了。我听说那里有个牧师很成功，我就飞到那里学习他怎么做，回来后在我的教会里实行他的方法，我非但没有增加人数，反而减少了。另一个牧师用某个计划使信徒增长了3倍，我用了那个计划，信徒反而流失了20%。后来我又横穿美国到一个教会观摩了一个星期，还做了笔记，回来后使用那个计划，我失去了更多的人。当他跟我谈这番话时，他的教会人数只剩下起初的1/3了。他问我说，我该怎么做呢？他想让我为他提供一个计划。我说，我不知道神为你定的计划，你自己求问主把它找出来。他说，我没有时间，我忙着牧养教会了。亲爱的朋友，如果你忙到没有时间去等候神，去发现他给你的计划，那么你可能是空跑一生，一切所做的尽都徒劳。然后当你最后在永恒中站在主面前交账时，你对他说什么呢？你按照你自己的主意和计划建造的一切他都不问，他想知道在他为你一生制定的计划上你都做了什么。成功的秘诀。几年前，我参加一个经验交流会，会议邀请了全国范围不同宗派和教会的传道人参加。在会议上，一些传道人问我，甘建信弟兄，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其中一个人说，我刚认识你的时候，当时几乎没人知道你，那时候你一般在小教会服侍，偶尔在大教会讲道，但是后来你突然闻名全国了，不出几年你又成为国际人物了，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我回答说，我所知道的唯一成功秘诀就是按照神的话去行，祷告并且听圣灵的引导，我只是听圣灵让我做什么我就去做。实际上，今天我所做到的一切都是相信神的话，用方言祷告，以及服从神让我去做的事的结果。我为方言祷告所具有的价值而感谢神。有时候我翻自己的方言，实际上我翻方言就是从翻自己的方言开始的。 告诉你吧，用方言祷告是非常有用的工具，甚至它向我显明我的婚姻和孩子的事。1938年，我在德克萨斯的汤姆宾一个五旬节教会当牧师，我遇到了我可爱的妻子奥丽萨。当时我是一个21岁的牧师，我需要一个帮手。我正在教会一个执事家的谷仓阁楼上祷告，那时我已经和奥丽萨交往了一段时间，我开始用方言祷告我的将来，在方言中我就把这些事都祷告出来了。接着我又翻了出来，在灵里我看到我将和他结婚，并且有两个孩子，事实正是这样发生的。我在祷告中知道这些，我知道这些不是因为我站在先知的职分上，因为那时我还没有进入先知职分。当你自己用膝盖跪下祷告去发现主的计划，因为他会赞同和祝福他的计划，他的计划管用得多，就像钟表那样走时精确。我还记得在称之为灵恩运动开始之前，主是怎么对付我的。1962年12月，我正在休斯顿一个全备福音教会传道，突然我觉得一阵风向我吹来，它的力量竟把我重重地推倒在地，我魂游向外，我所有的身体机能暂时停止了。我看到一个美丽的花园，四周围是白色的栅栏，园子中间是一个亭子，或者可以说是一个藤架，花园里盛开着各种最美丽的花，藤架是由爬藤类的植物形成的，所有的花都完全绽放，散发着美妙的芬芳，眼睛能看到香味向空中升腾。我从东边走来，向栅栏门走去，耶稣正站在门里面。当我走到那里，他拔掉门栓，将门推开，他伸出手拉着我的右手让我进去，又关上门，然后他用两只手握着我的右手，带我沿着路向藤架走去。藤架两侧各有两个大理石长椅，他在椅子南头坐下，没有说一句话，拉我坐在他身边。我环顾四周，我看到从西边有一条河流进园子，它的源头可以追溯到空中，那里很宽广，当它流进这个小园子时就变窄了。正在我观看时，河水变了，它变成人群了，每个民族的人，每个穿着不同和阶层不同的人，他们都流进了园子。我说，主，这些人是谁？这是什么意思呢？耶稣对我说，这些人来自于你们称为宗派的教会，甚至来自于世上其他的宗教。在这个日子，我正在各地探访饥渴的心灵，我将探访的地方是你从未想到我会去的地方，不仅有你们称为宗派的教会，而且我将探访其他宗教里心灵饥渴和向我敞开的地方。这些人将得到重生的亮光，以及被圣灵充满的丰盛，他们将合一的流动，向上升的芬芳使这些人的赞美上达天堂，如同旧的馨香上达到我一样。你必须在其中发挥作用，耶稣说，我想让你服侍整个基督的身体。耶稣继续说，我想让你服侍整个基督的身体。我看到下面的画面迅速闪现在我眼前，就像在看电视上的画面。我看到自己在浸信会教会里服侍，我看到自己在长老会教会里服侍，在卫理公会，在基督的门徒教会，甚至在罗马天主教教会里服侍。在现实当中我已经做到了，我看到人们倒在主的能力下，在卫理公会、浸信会、长老会、天主教会和其他宗派教会里，人们倒在四处，这些事在现实当中已经实现了。这样的事今天看起来可能不那么神奇，但当时这在全备福音教会圈子里就是爆炸新闻了。那时我是五旬节派传道人，就要严格地在五旬节教会传道。这个经历发生在1962年12月。在1963年1月，我在休斯顿的另一个全备福音教会主持聚会， 一天晚上聚会时，祷告的灵忽然降在我们身上。这样的事现在不常见了，实际上根本见不到了。你看，现在我们只允许圣灵在灵恩圈子里运行到某个程度，但是当我们学会去跟从神，真正的诚实的敬拜他，那么圣灵将能够按照他愿意的方式彰显他自己。在1963年追求聚会上，我刚讲完道，祷告的灵就降在我们身上，每个人都趴在地上祷告。我没有告诉他们要祷告，圣灵降在人们身上，他们就祷告开了。我环顾整个会堂，没有一个人坐在椅子上，人们有的倒在过道，有的在座位旁跪下，都在祷告。我走下讲台，跪在台阶旁开始祷告。只祷告了很短的时间，我就进入圣灵里。因为没有更好的词语描述这种经历，我就称它为在圣灵里全然忘我。因为时间一直在走，你以为只祷告了几分钟，但是实际上你已经祷告很长时间了。终于我睁开眼，我以为只祷告了15分钟，我全然不知周围发生了什么。实际上我祷告了一个半小时。我往四周一看，人都走光了，只剩下我和那个教会的牧师。我对他说，我的手表出毛病了，它走得太快了。不是，他说，手表没问题，我看到你完全的沉浸在圣灵里了，所以没有打扰你。在我快结束祷告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正在做动作，所以我睁开眼。我用一只手的拇指和食指形成一个圆圈，在这个圆圈里面，我正用另一只手的食指画着圆圈。我沿着顺时针画圆圈，然后用逆时针画圆圈。我画着圆圈，还在用方言祷告。我沿着一个方向画1/4圆，又沿反方向回来，还在说着方言。我沿着一个方向画了1/2圆，然后又沿反方向回来，我还在说着方言。我沿着一个方向画了1/4圆，又沿反方向回来，还一边用方言祷告。我想，我在干什么呢？然后我就开始翻方言。方言翻出来是这样的，你正在服饰上画圆圈，你沿着圆圈转，然后你一次又一次地转回去。那时我正要去一个我已经去过9次的教会。你沿着圆圈走3米，然后你又沿着圆圈往回走1/4，你沿着圆圈走1/2，然后你又沿着圆圈往回走1/2。最后主对我说，现在跳出这个圈子。实际上你停止在各个教会里举办聚会，你去找个中立的场所，在饭店或者汽车旅馆的宴会厅举办你的聚会，把你的聚会定名为信心特会，而且邀请各个宗派的人参加。耶稣向我解释了为什么要停止在各个教会里举办聚会。他说，一个宗派对另外的宗派抱有偏见，不仅如此，几乎所有的全备福音教会都从他们自己的浴缸里钓鱼，而他们的浴缸里没有一条鱼。所以我就走出去，得人如得鱼，荣耀归给主。今天我们还在享受那个成果呢。耶稣接着说，另画一个圆圈，第一个圆圈代表着你要去中立场所举办聚会。这时我发现我正在画一个大一点的圆圈。耶稣说，第二个圆圈代表着你要把你所有的圣经讲道都印刷出来。我们已经这么做了，实际上单单用英文印刷，我们已经出版了3700万册了。每年我们还在继续出版100多万册。当时我没想到这个圆圈会这么大。耶稣接着说，第三，把你所有的讲道信息制成磁带。当时还是用那种老式的磁带，我们现在一个月就会发行4万盘磁带。耶稣接着说，到电台去教导，不要布道。那个时候在全备福音圈子里，没有人去电台做教导，他们都在布道，所以我就去电台做教导。 每次我们进入我所祷告得来的这些圆圈里服侍，都会运行得非常好。为什么呢？因为这是神的计划。我们从天堂听来的计划是蒙福的计划。我简单回顾了神如何调整我的生命和服侍，但是他不光为我定了计划和目的，他对整个教会定有一个计划，他为每个儿女定有一个计划，每个人都有一个位置，而且他的儿女们都能够明白他为他们生命和服侍所定的计划和目的。但是你必须从神那里得到他给你定的计划，你必须把他祷告通了。老一辈五旬节信徒有一个说法叫祷告通了，这个表达方式的起源是因为有时候人们的确要在祷告中迎战邪恶的力量，才有了这种说法。有时候你必须要祷告通了，但以理祷告了21天，直到他祷告通了。有时候会遇到属灵的势力，你必须要祷告通了。有时候你必须祷告而且等候神去寻找到他的计划、目的和追求是什么。你需要找到神对你的生命、你的服事和你的教会的计划，或者神已经呼召你做的事，无论它是什么。在祷告等候神的过程中，我所做的只是简单的服从他告诉我的事，除了紧跑别被神落下，我什么都不做。有一次，一个传道人朋友和他妻子来看望我们夫妇，我们开车带他们转转，参观瑞玛和所有的设施。他们说，你们肯定背着很重的担子。我说，没有，我没有背任何重担。没有，你搞错了，我一丁点担子都没有。建一个培训中心不是我的主意，不是我的计划，甚至从最开始我根本就不想做。你看，我已经把一切的忧虑都卸给神了，我把这一切都交给主了，这些事上都有他的计划。在建造开始，我告诉主，我们在经济上需要多少钱。主是我们的朋友，他是我们的父亲，他顾念我们，当我们告诉他时，他能理解我们，所以我没有背重担。如果他是来自主的计划，那么主会使他成功。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我确知神能完成这个工作，所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是神告诉我去做，而不是我想做的结果，不是我的计划和目的，它是神的。发现你的恩膏所在。很多传道人错过神的计划的一个原因是，他们试图样样通，结果样样松。我们需要意识到这一点，每个人都是有限的。如果你自己可以做到一切，你就不需要我们其他人了。然而有些人似乎认为，如果神缺了我，这个工作就完不成了。可是在没有你的这么多年里，神一直完成得很好，是不是很奇怪呢？是人的自我喜欢那样的想法。是啊，但是我是唯一为神什么事都做的人。亲爱的，很多时候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比有这样态度的人为主做的事更多。你可能在某个方面没有恩赐和被圣灵恩膏，但是你要去发现你的位置，你就会成功。如果你不确定你的位置在哪里，那么只管继续传讲神的话和用信心为人们按手。神尊重信心，你会得到同样多的神迹。已故的翟华德·卡特在英国担任神召会总主席19年，他建立了世界上第一所五旬节圣经学校。神使用他在属灵恩赐方面的教导，是我听到的最清楚的教导了。有一次我听到他讲，几乎每个经他按手的人都被圣灵充满了，几乎每个经他妻子按手的人都得了医治。你看，在他们夫妇的团队服侍中，他们都找到了各自恩膏所处的位置，他们共同在恩膏上流动，他们学会了待在各自被恩膏的地方，产生出巨大的果效。当人们找到他们被恩膏的位置，待在那个位置上，而不是试图成为别人， 无论他们为神做什么，都会大有果效的。有时候，神向你显示他想让你做什么，你有了他的计划，但是同时，你在内心里感到时机还不对，那么要学会等候正确的时机来到，再去实现神的计划，等候到圣灵鼓励你做的那个时候。还有的时候，神在圣灵里向你显示了一些事情，尽管你不知道全部内容，但是当你完成主已经告诉你去做的那些事情时，渐渐的，你会在圣灵里前进到更深的领域。当你愿意服从神的计划和他的目的，他会开始向你说明和示范一些事情，引导你更加理解他的计划。也有的时候，你看到圣灵让别的信徒做的事，你想干脆照搬过来吧，但是那却不是神想让你做的事。听好我的话，你回忆一下，有时候保罗有话要说，他会说，这是主说的，但是还有的时候，他会说，主允许我这样说。请听清楚，现在我说的这些话是圣灵通过我说的，因为神想在某些方面进行清理，使得他可以在我们中间运行。很多对圣灵稍有一些敏感的人，他们觉察到神正在做的事和神想要做的事，然后呢，他们就把他抓过来迅速地跑开了，开始试图在上面建造。但是因为神没有明确地说让他们去做那事，那么他们的计划也只是人的计划，而不是神的计划和目的。他们在神的计划上加添或者删减，却把神真正想做的事弄乱了。有时候，他们甚至阻拦了神的计划和运行。我们不能允许这样的事发生在基督的身体中了。怎么才能不让这样的事发生呢？祷告吗？当然，我们应该祷告，但是还不行。我们必须要教导人们圣经是怎么说的。我们必须去告诉人们，基督的身体必须要开始跟随神的计划、目的和追求了。让我举例来解释我的意思。很多年前，在一次帐篷大会上，我宣布我们要建立一所圣经学校。很多人都感到了同样的带领去建立圣经学校。我想神可能告诉其中一些人去做，但是其他人只不过感到了神在这个领域和方向上的运行而已。在我们宣布要建立一所圣经学校之后，人们纷纷给我们写信说，神告诉我们要建立一所圣经学校，但是我们不知道怎么做，你能告诉我们该怎么做吗？当神告诉我们开办圣经学校的时候，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做。我们必须寻求神带领我做这件事所定的计划。我们回信说，如果神告诉你去建立一所圣经学校，他将会告诉你怎么做。如果他不告诉你怎么做，那么首先他并没有指引你去建立一所圣经学校。还有一个例子，我在一次讲课时宣布说，我们要建立医治学校。这事之后，我们收到一些人的来信，他们也感到神在这个方面的动工。他们写信说，神告诉我们要建立一个医治学校，我们要怎么建立呢？请告诉我们怎么建立吧。然而，当神告诉我们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寻求他怎么做。我们祷告寻求神。问题是，他们中很多人在圣灵里感到了神在这个方向上的运行，他们就以为神想让他们去做。他们没有花时间等候神，得到神对他们自己或者他们教会的计划。当人们感到了神动工的方向时，很多时候，他们就假定这是神想让他们去做。当然，总会有一些人，他们只是看到别人在做某事，他们也想做。他们绝大多数人都会摔得很惨。为什么？因为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一旦我们得到了神的计划，而且开始跟从他的计划了，至关重要的是，我们要学会在它里面安息。 问题是，很多时候神的确告诉基督徒去做某事，但是接着他们试图靠着自己去建造，他们试图自己完成神的计划，靠他们自己的力量去成就。他们认为他们必须去完成它。其中一些人在重担下劳苦，直到过劳过压而死，有的突发心脏病，年纪轻轻就去世了。然后你会听到有人会说，看，这证明了医治不是属于每个人的，因为这么好的人为主做工，但是他正在做神的旨意的时候却死了。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不信靠神去建造，而是自己担当起所有的劳力，那么你可能会把自己累死。要寻求神，让他去实现他的计划。当神告诉你去建造时，你去建造时需要安息，荣耀归给主。我正在他里面安息，圣经说，但我们已经相信的人得以进入那安息。